各位同学，大家好。今天我们有缘在凤凰卫视的摄影棚里面，与大家介绍《了凡四训》这本书，是我在早年最初学佛的时候，朱金周老居士介绍给我的。1977年，我在香港讲了《严经》，在中华佛教图书馆看到印光大师流通的《经论善疏》，我发现印老一生当中啊，对于《了凡四训》安世全书、感应篇汇编流通的数量最大。在那个时代，流通量将近300多万册，这个数字让我感到非常的惊讶。印祖是佛门的大德，是净宗一代的祖师，为什么不去流通佛经，而流通啊这三样东西？于是我认真冷静的思维，这个里面一定有大道理在。那么到今天我们再回想，才知道印祖他老人家的真实智慧，无尽的悲心。因为中国在这一个世纪之中，我们舍弃了传统的文化，佛教也衰微到极处了。虽然儒与佛是世间的正法，纯正之法，但是疏忽了一世的时间太久了。如果再以儒跟佛来教化众生，至少要50年到100年的时间才能够收到效果。因此印祖啊，想想决定采取因果的教育。那么说到因果的教育，最好的教材确确实实就是这三样东西啊，了凡四训、安世全书、感应篇汇编。我们体会得了，所以77年我从香港再回到台湾，也极力提倡这三样东西，也讲过几遍。在那个时代，不但我们没有录像，连录音的设备我们也没有。那么今天我们看到眼前整个世界社会动荡不安，越发觉得因果教育的重要性。我们无论是出家在家，能够以这个教学为基础，决定能得到殊胜的成就。了凡先生是明朝人，明朝是朱元璋建国的，年代是在公元1368年到1644年，崇祯亡国。如果再加上父王、贵王、幕后的四王啊，那么总共啊，到这个1661年，他传了 21代，享国294年。了凡先生出生在明世宗14年，嘉靖14年。明世宗是明朝第12代的皇帝，他算做得不错，他在位45年。那个时候政治相当清明，在我们佛门当中也有一桩大事啊，就是嘉靖大藏经。这是当时寒山大师啊，就是德清和尚，他提倡编纂刊刻成为方册本的藏经，这是个创举。因为佛经自传到中国以来，在这个嘉靖之前呢，佛经都是用的折本啊，这个翻本折本。那么把它用穿线装订，我们今天讲的线装书，嘉靖大藏经啊，这算是创始啊，所以我们称为方册大藏经啊，是从嘉靖年代啊开始。这是很值得一提的。那么在净土宗，诸位仰慕的莲池大师也是同时代的人。廖凡生在嘉庆啊14年。那么与廖凡先生同时，有一个传奇的人物，就是于敬义先生。他比了凡先生大10岁，啊，也就是他是嘉庆4年出生，啊，了凡是嘉庆14年。嘉庆4年呢是1500年，啊，不，这个是是1525年，嘉庆4年1525年。于敬义先生的传奇，通常都附录在了凡四训的后面，将来有机会我再跟大家介绍。了凡先生名晃，字坤仪，他是江南吴县人。那么在没有介绍四训之前，我们要先谈一谈印光大师在这本书的前面有一篇序文。这篇序文呢非常重要。序文一开端，他说圣贤之道在诚于明，这两个字我们要特别重视。诚就是真诚，真诚是一切众生的真心，是一切众生的本性。说一切众生，当然包括我们自己在内。一个人如果能够用真心、用本性做事、待人，这个人在中国古代就称为圣人，在佛家呢就称之为佛菩萨。那由此可知，佛圣跟我们凡夫的差别就是在用心不同啊。佛圣用真心处事待人接物，而我们凡夫啊则是用妄心处事待人接物。真心纯善，三字经头一句，人之初性本善啊。所以佛在大乘经上常说，一切众生本来成佛，这个话说的有道理啊。本来是佛， 现在为什么不是佛了呢？这个话的意思，一切众生本来都是真心嘛，真心就叫佛，真心就叫圣嘛。现在不用真心，用妄心，妄心就是我们常讲的虚情假意啊。妄心造无量无边的罪业啊。那么由此可知，佛家的教学、儒家的教学，它的真正的目的就是教导我们把妄心呢舍掉，用真心啊，用真心啊，那是无量无边的功德，无量无边的福德。世间人多半求福，不知道福是从真心里面流露出来的。一切灾祸是从妄心里头变现出来的，这是个基本的道理。印祖在序文一开端呢，就把我们就帮助我们指示出来。明，明是智慧，这种智慧也是我们真心里面本来具有的，不是从外面来的。所以儒跟佛的教学确实有异曲同工之妙啊。都是从沉浸下手，一分沉浸，你自自然然流露出一分智慧；十分沉浸啊，你自然就流露十分智慧啊。对于宇宙人生的真相，过去、现在、未来。我们一般人讲啊，超越时间、超越空间这样的智慧的能，你就有了。这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东西啊！这种智慧的能，这是大圣大贤告诉我们：人人本具，个个不符。佛在华严经上尤其说得好，他说一切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。这话意思是什么？一切众生都有真心，都有本性啊，如来的智慧、如来的德能、如来的相好，都是真心自信里头本来具足的，所以它是平等的啊，借由如来智慧德相，但以妄想执着而不能证得啊。这一句话把我们点破了，我们今天为什么变成这个样子？我们把本有的智慧本明变成了无明啊，也就是变成了妄想，把我们的无量的德能变成了分别啊，无量的相好啊变成了执着啊，变成烦恼，这叫迷而不觉。迷而不觉了，这叫凡夫啊；觉而不迷呀，就叫佛菩萨。所以凡圣就在一念之间啊，可是我们一般凡夫啊，迷得太久了，不是这一生一世啊，无量劫来我们就迷失了自信，就迷失了真心，一直 都是用妄心心思。妄心里面最基本的就是以为有一个我。佛在《金刚经》上说得好，若菩萨有我相、人相、众生相、寿者相，即非菩萨。那个有就是执着的意思，分别的意思。如果我们还分别有我，执着有个我，这是我们错误的根源。在佛家，无论是宗门教下，这些祖师大德教人用功，教人学习，啊，常说从根本修，修是修正，把错误的修正过来，这叫修啊。从根本修，根本是什么呢？根本就是执着我这个错误观念。每一个人都把这个身体执着是我，这个错了，大错特错啊！我们从哪里迷啊？就从这个一念开始迷起，一迷就迷到底了，一错就错到底了，永远没有办法回头，永远没有办法改正。我们不能不知道啊！如果把这一关参透了，从这个地方下手，那是轻而易举啊。凡夫证得究竟的果位，也就是我们从妄心恢复到真心，从迷恢复到彻底的觉悟，不需要很长时间。佛经上常讲啊，三大阿僧祇劫、无量阿僧祇劫，哪需要那么长啊？不需要啊，一生当中就可以成就，这都是实话。在华严经上，善财童子五十三参给我们做出了榜样。法华经上龙女给我们做出了榜样。关键就是在能不能从根本上修正，根本上修正。我常常教导学生，劝勉年轻的法师们，要把自私自利放下了。放下自私自利，放下名闻利养，放下五欲六尘，放下贪嗔痴慢，菩提道上就一帆风顺了。我们看到自古至今修行的人很多，他们不是不用功，不是不努力，用许许多多的时间，许多的精神，一生得不到成就。原因在哪里呢？我没放下，起心动念还是自私自利，所以道业寸步难移。我常讲啊，一尺一寸的进步都不可能。那么再看看古往今来祖师大德他们当中有成就的人，成就的因素在哪里？我们仔细去观察，细心去体会他们的成就啊，放弃了自私自利，起心动念 绝不为自己想，啊，不想自己的利呀，也不想自己的害，利害没有了，起心动念呢，他们想社会，想大众，想一切众生的利害。念念行行，如何是帮助一切大众离苦得乐？特别是我们现前的社会，这是古今中外历史上从来没有的一个大动乱的时代呀。人活在这个世间呢，活得非常可怜啊！富贵人家有百亿财富的，千亿财富的啊，贵为总统、贵为国王的，心都不安啊！换一句话说，身心没有安全感，平民百姓呢，亦复如是。啊，这种情形自古以来没有听说过，书籍里头从来没有这样的记载。我们生在这个时代，很可悲也。但是也很幸运啊！怎么说很可悲呢？我们不幸呢，生在这个局势动乱的时代，我们这一生没有安全，没有幸福可言，这是可悲的。我们也感觉到很幸运，幸运是什么呢？在这个时代里面呢，如果我们能够看得破，能够放得下，啊，不肯随波逐流，修养道德，修养品性，帮助这个社会，建功立业，这是大好机会呀！啊，佛家讲啊，无量无边的功德。只要我们体会的，只要我们明白了，认真肯做，怎么个做法呢？印祖指示我们一条道路，指出我们一个正确的方向，从了凡四训做起呀。啊，所以我们读这四篇文章，我们把这四篇文章当作古文来读，当作功课来读，字字句句细心去研究，去观察，怎样落实到自己的生活上，落实到自己的思想行为上，我们就得受用了啊！从这个基础再入佛门，必定能够收到事半功倍之效啊！啊，我学佛能够有这点成就，实在是非常幸运。我第一本书就是念的《了凡四训》啊，我非常感激朱敬周老居士把这本书介绍给我啊。朱老跟李炳南老居士同名啊，也是佛门的一位大德啊。我亲近他的时候，我26岁。 那个时候，老居士大概是69岁。那么这段话我简单跟大家介绍到此地，然后啊，我们就可以看这篇文了，啊，看《了凡四训》的文。那么这个书在近代啊印的很多，版本也很多，啊，我们不必查哪一个版本、哪一页、哪一行，啊，诸位注意这个经文就行了。他这个文呢一共分为4篇，啊，第一篇呢立命之学，立命的意思说明人有没有命运，肯定是有啊，啊，你嘴里很强啊很硬啊，啊，不相信你暗中还去找人看相，还去找算命先生给你算命，由此可知，对这个事情纵然不能肯定呢，依旧是半信半疑。啊，那你要来问我呢，我可以告诉你，命运是决定有，啊，但是命运是可以改造的，啊，命运决定有。什么人主宰的呢？自己主宰的，自己主宰命运呢，自己当然改造命运，啊，这个是立命之学的原理，啊，我们一定要懂得。文字第一段与童年丧父，老母命弃举业学医，为可以养生，可以济人，且谢业意已成名啊，而复素心也。啊，这是了凡先生追溯啊他童年。他的父亲过世得很早，啊，母亲劝导他，啊，不要去念书了，啊，古时候念书目的是考取功名呢，用现在的话就是从政，为社会大众服务，这是好事情。但是如果没有这个天分，没有这个福报，没有这个缘分，是不能够强求的。尤其是了凡先生家境并不富裕，啊，所以他的父亲呢曾经有意思希望这个小孩啊能够学医，啊，人能有技术谋生呢，自己在物质生活上就不会有缺乏了。所以说学医呢，也可以救人，也可以养活自己。如果这个医道精明，成为一代名医，也可以说的是大善之事，啊，在宋朝有一位明宰相范仲淹，这是历史上著名的伟人。我们在读他的传记的时候，他也是童年的时候啊，啊，也遇到一个看相算命的，啊，他去问这个老先生，他说：“你给我看看相，看我将来能不能做宰相。”这个看相的人就讽刺笑他了，啊，你这个 年纪轻轻的啊，过分的自负了啊。然后他就把话题一转，他说：“那你再给我看看，我能不能做医生？”这个看相的先生觉得很奇怪，从宰相一下掉到的时候。